旧嘅唔得啦，拉动经济，中国新三架马车登场。想救房市，中共央行以外下调一项关键利率。中共商务部证实局面异常严峻。芬兰能源机构话，俄国21号起将断供天然气。IMF 话，全球通货膨胀冲击或者会接连出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经济学上经常将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 GDP 增长的三架马车，而家中国的三架马车都拉不动了，但是拉动 GDP 的新三架马车登场了。中共的疫情封控措施重创了中国经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三架马车都大幅减速。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1%， 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 0.82%。 4月份出口增速比3月回落 10.8%。5月20号，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4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较去年同期雪崩式衰退 61.5%。 这些经济数据显示封城造成的后果太严重了。防控疫情措施造成经济坍塌，但是同时亦催生了暴利行业。大家讽刺地说，现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是疫苗、核酸检测和隔离酒店。中共的清零政策令到和防疫有关的行业都大发财。科兴年报显示，去年大赚955亿，科兴生物去年销售额比前年激增37倍，净利润接近145亿美元，相当于每日净赚3.5亿元人民币。大部分收入来自其子公司的科兴中卫研发的灭活疫苗。据中共官方数据，截至3月24号，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剂次超过32亿。专家说，科兴疫苗每剂原材料的成本只有几元，多家券商估计，新冠灭活疫苗单支的利润预计在50元左右。疫苗净利率高达 40% 至 50%， 这个可以说是一本万利。难怪网民他们气愤地说，科兴他们是不是在收新冠税。而大发横财的中国疫苗效力却是屡遭质疑。今年1月，新加坡有数据显示，中国科兴疫苗的感疫死亡率比其他品牌高，其次是国药疫苗。在强制的政策下，核酸检测亦是一门大生意。4月16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说，现在大陆已经完成大约115亿人次的核酸检测，这个意味着平均每人做了8次。据中国证券部统计，截至4月27号，新冠检测板块35家公司里面有29家发布第一季报，有21家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11家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0%， 最高的增幅超过了30倍。核酸试剂每份的平均生产成本大约是在3到5元人民币左右。民众质疑，一支棍在喉咙里面扫两下，前后不过两秒钟，为什么就能够收200元呢？5月9号，中共当局要求核酸检测常态化，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这个意味着核酸检测机构将会再迎来巨量订单。在防疫封控下，住隔离酒店亦是一个不少的开支。之前有消息披露说，滞留在乌克兰的中国人要回国的话，首先要交天价的包机费，就算顺利回国亦都要支付上万元的酒店隔离费用。而在中国，无论是酒店隔离亦或是核酸检测，基本都是费用自理。如果不想出钱，健康码就会一直红住，亦就寸步难行。北京大学教授李令在2020年底曾经说，中国抗疫产生出大约67万亿元的经济收益，约占全国 GDP 总量的三分之二。他还强调说， 这些隐形的 GDP 亦为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幸福感、安全感。这些话一出来，引发网民和新冠死难者家属的强烈不满。中国经济学家彭定鼎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些企业赚了这么多钱，其实是从医疗保健那里赚的钱，国家买单，实际上亦是全体人民买单。有评论说，以防疫和救灾为名割韭菜是中共最擅长的。中共央行5月20号下调了一项关键利率，将5年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15个基点，从 4.6% 下调至 4.45%。这个是该利率自2019年成为央行重要政策工具以来下调幅度最大的一次，超出了市场预期。专家认为央行此举是在度释放支撑房市的信号，但是效果恐怕有限。在这次下调之前，央行已经在星期日降低第一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之前第一套房贷利率已经降到 4.4%， 加上这次利率下调，第一套房贷利率进一步降至 4.25%， 创近10年来最低水平。近期中国多座城市放宽住房政策，房价亦有所回落，但是房市依然不见起色。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共央行下调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对房市可能带来暂短的效果，但是只要当局坚持清零政策，央行刺激措施的有效性就要打个问号。渣打经济学家在给客户的一份研究报告里面说，中国的风控每延长一个月就会拉低全年经济增速 0.5 至 0.6 个百分点。他们还表示，预计推动下半年复苏的主要刺激引擎将会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中共商务部警告说，目前中国市场在外贸领域上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并不乐观。根据中共政府媒体发布的消息，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5月20号在中共宣传部主办的发布会上谈论了打通内外贸易局面的面临的困难。盛秋平说，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需要缓解疫情防控期间的供应链中断问题，并且努力获得海外贸易市场，需要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并且增进和国外的合作。在今年以来，中共在外贸领域不断受挫，受到政府严苛防疫措施的打击，以及国际关系显著下滑的影响，中国市场的外贸领域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统计局数据显示，在今年4月份，外贸的新出口订单和在手里面的订单都出现环比下降。在5月19号，广州当地特地举行了一场关于稳定外贸的政府讨论会。大陆媒体经济观察部说，在90分钟的会议里面，海关和外贸企业进行了关于行业发展的讨论。在会上，行业代表说，在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因为疫情防控受到阻碍，一直努力追回订单和进度，对下半年的预期偏向悲观。类似的消息亦都引发了大陆网民的热议。有网友评论说，老板他们太难了，疫情三年，一系就等死，一系就走佬。今日系520，老板唔好走啊！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提到，北京政府需要应对外部环境嘅唔确定性，仲要应对内部防疫风险。疫情已经造成咗企业同居民嘅唔确定性预期，呢、这个导致家庭同企业嘅抗打击能力减弱，需要得到稳定。在稳定外贸方面，人民币的流动性需要采用市场换汇的方法获得更多的支持，原因是人民币目前持续略有贬值的状态。在芬兰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之后，俄罗斯政府宣布将在5月21号断供通过亚马尔欧洲管道输送给芬兰的天然气。芬兰能源机构说，俄罗斯的做法令人遗憾，但是不会造成很多影响。根据芬兰国有天然气供应商加苏姆的讲法， 5月20号下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出口部门发了一份通知，说根据企业的采购合同，将在5月21号早上7点起削减对芬兰的天然气供应。加苏姆说，企业一直在为这种情况作准备，只要芬兰国内的天然气输送网络不会中断，加苏姆将能够在未来几个月里面继续通过其他来源为所有客户提供天然气。数据显示，天然气只是占据芬兰能源结构的 5%， 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占芬兰总能源结构的 3%， 这个意味着俄罗斯的最新打击对芬兰的经济影响有限。上个周末，芬兰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几十年的中立地位，寻求加入北约。芬兰的做法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政府之前表示，那些不友好的国家需要使用卢布来支付天然气费用，否则将会面临天然气断供。而芬兰政府明确拒绝使用卢布支付能源，除了芬兰之外，波兰和保加利亚亦都因为拒绝卢布支付而停止了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交易。欧盟委员会在这个星期发布会上说，如果企业和俄罗斯天然气机构开设卢布账户并向账户付款，会违背制裁措施。欧盟表示，准备花费2100亿欧元来摆脱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19号说，全球金融领导人需要准备好应对接连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乔治艾娃向路透社说，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给能源和食品价格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的清零政策冲击制造业以及重塑供应链使其更具弹性的必要性。现在各国央行越来越难以在不导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他说，各国要开始适应，这个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通货膨胀冲击。当去年底 Omicron 疫情爆发之后，自己不再将通货膨胀看作是暂时性的情况。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期间，乔治艾娃说，来自美国的强劲需求、供应链中断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都表明通货膨胀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疫情还未结束，可能还会出现另一场危机。他亦提到，北京的清零政策已经导致主要城市大范围的封锁，但是由于变种病毒的高传染性，这样的措施行不通。他说，各国将努力令到供应链从最高效率转为更具弹性。此举预计将会增加一些成本。这个是一次性的价格冲击，亦或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影响，还需要研究。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嘅时候，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